魔鬼。上海虹桥机场国际候机大厅里，人来人往，好不热闹。来自不同国度，操着不同语言，身着不同服饰的旅客聚集在这里，等待着出境。在这拥挤嘈杂的人流中，此刻出现了两个不显眼的中国公民，女的趾高气扬，旁若无人，男的垂头丧气，精神不振。他们就是白衣娜和许忠杰。许忠杰自从被白衣娜逼上贼船，人变得痴痴呆呆，他感到自己再这样走下去，一旦真相败露，那非步父亲的后尘不可。他也想过去公安局投案自首，但是一想起来自己已经填过表了，参加过特务组织，再加上家庭那个黑锅，便很快地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如今许忠杰像大海里的一只小舟，只得随着风浪漂泊，一切只能听天由命，让命运来安排了。许忠杰浑浑沌沌地在矛盾中过了两天，今天上午又像个木头人似的被白衣娜带到了虹桥机场。眼下白衣娜见许忠杰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心里有些着急，她用手狠狠地捏了对方的手，低声警告道：你这副样子怎么能出境呢？打起精神来，只要过了最后一关，到了日本那边就能过上人的生活了。许忠杰用手摸摸胸口那只要命的圆扁盒，又看看机场那些执勤的公安人员，脖颈里感到一阵阵发冷，他再一次的带着哭腔哀求道：白小姐，我东西还给你，你另外找人干吧。白衣娜一听，双眼一弹：什么？到了这种地步你还敢打退堂鼓？你不想活了？
我不想走父亲的路啊。
白衣娜一愣，很快地反应过来，她怕对方再啰嗦下去会引起旁人的注意，就把眼珠一转，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小瓶子，阴森森地说：你不想挨枪，那好办，这是氰化钾，万不得已时把它喝下去，我保证你无痛无痒。许忠杰接过剧毒药，嘴里念念有词：
我喝，我会喝的。
白衣娜一撩袖口，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又叮嘱了几句，这才一摆手：我走了，祝你一路顺风。话音一落，便像影子一样一闪身钻进了人群。候机大厅的广播响了，飞往日本的班机即将起飞，旅客们手持护照和签证，有秩序地走出过境检台，接受边防官员的检查。许忠杰忍不住又是一阵慌乱，但是事到如今，就是进土场也得硬着头皮上。他理了理服装，慢慢地跟在后面。到了检验台，当许忠杰刚递上护照和签证，忽然从一旁过来两个公安人员，他们接过护照仔细地一查，声音不大却十分威严地说：先生，你的护照有点问题，请跟我们过来一下。一见公安人员，许忠杰顿时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一阵漆黑，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人朝后一仰便昏了过去。这时候白衣娜叼着烟卷正在候机大厅门口，见此情景，她像魔鬼似的阴阴的一笑，猛地一掉头，几步钻进了外面的出租汽车，一阵风似的出了机场。许忠杰很快地被转送到公安部门的特别医院里，经过抢救慢慢地苏醒过来。他睁开眼睛，当看见头戴大盖帽、佩戴领章帽徽的公安人员时，立刻一纵身跳下床，推开过来搀扶的医生，发了疯似的大喊：
我坦白，我坦白。
说着竹筒倒豆子，将自己怎么认识女特务、 怎么为特务送上情报这些事一五一十地交代出来。许忠杰的举动倒使公安人员大感意外，他们互相商量了几句，就严厉地问：
你都交代完了？
完了，完了。
再想想，恐怕还有更重要的事藏着吧。
没，真的没有。
许忠杰有字未出口，猛地想到了身边那个带的扁圆盒。
哎，
自己真是吓昏了头，这么重要的事怎么就忘了？所以他要紧的将扁圆盒掏了出来。公安人员接过圆扁盒，放在耳边听听，什么动静也没有，就小心翼翼地打开，见里面放着一张薄薄的白纸片，上面没有一个字，放到灯下照照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，就让技术人员拿去做鉴定。许忠杰交代完后，人反倒清醒了许多，想起自己为了出国竟干起特务的勾当来，一时间悔恨交加，不由得抱住脑袋呜呜地哭了起来。公安人员在旁边冷眼观察，待他哭得差不多了，才继续问：
许忠杰，你的问题全都交代完了？
完了，我真的什么秘密都没有了。
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你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。
我真的全坦白了，真的，如果有假，随你们怎么处置。
那你的枪为什么不交出来？
一听枪，许忠杰惊得跳了起来。
天哪，我哪来的枪？我连枪的影子都没见过呀。
公安人员见他这副模样，以为他在装假，心里有些冒火。因为前些天他们接到知情人的报告，许忠杰将携带情报出国，随身还有带枪。眼下看这个情报是正确的，许忠杰被抓获，圆扁盒也交了出来，可他为什么不肯将自己的枪交出来呢？公安人员对许忠杰进行了审讯和搜查，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。许忠杰除了承认自己参与特务活动之外，什么有价值的证据也没有，就连白衣娜他也只知道姓名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许忠杰见事情越弄越复杂，知道自己是跳进黄浦江也洗不清了，不由得万念俱灰，想起了白衣娜临走时给他的那瓶毒药。他趁旁人不注意，悄悄地揭开盒子，刚要倒到嘴里，一个公安人员眼明手快，一个箭步窜上来，扬手夺了下来。许忠杰好像听到了一声枪响，尖叫了起来：
让我死，让我死。
因为牵涉到特务案件，国家安全部又专门派了有经验的老侦探协助破案，他们为此也走访了许忠杰的工作单位和居住的街道。可是调查下来，人们都不敢相信许忠杰会当特务。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那个圆扁盒里的白纸经技术部门鉴定，什么秘密也没有，仅仅是一张普通的白纸。而那瓶用来自杀的毒药水经化验，也仅仅是普通的凉水，根本就没什么毒。奇怪啊，这难道是儿童游戏？公安人员经过多次的正面接触，发现许忠杰说话颠三倒四，神情疯疯癫癫，更怀疑他是不是出了神经系统毛病。为了判明真假，他们立刻把许忠杰送到了精神病防治院。经院方用最现代的仪器检查，结论是许忠杰是个神智正常的人。这样奇怪的案子，就连久经沙场的老公安也有些莫名其妙了，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经过公安部门研究，决定先释放许忠杰，实行外松内紧的监视。经过这番惊心动魄的折腾，许忠杰的身体完全垮了，本来就消瘦的身体现在看起来更是瘦骨嶙峋，以致每走几步路就像重病人那样停下来喘几口气。回到家，他没有立刻扭亮灯， 依着门，心中只是无言的流泪。这时里屋传来稀稀疏疏的声响，许忠杰以为是老鼠，摸索着扭亮电灯，见屋里似乎有人动过，他估计是公安部门搜查后留下的痕迹，也没介意。可是当他的目光扫到桌子上时，他怔住了，只见圆桌上摆来几个罐头和几听青岛啤酒。怪呀，难道公安部门还给我准备了夜餐？就在许忠杰纳闷不解时，忽然听卫生间的门轻轻的一响，从里面飘出了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幽灵。许忠杰定睛一瞧，啊呀一声，身子就斜在门背上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